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，星期五。标普指数今天下跌3.47个点，跌幅5%，几乎跟昨天的收盘持平。指数低开后走高，收盘小阳线，看起来获得了60日均线的支撑。下周可能会在绿色的这条60日线上反弹，整体 K 线形态是震荡的三角形。三角形整理是阶段整理形态，不会变成头部。指数经过了4月以来的上涨，先是连涨9个星期，后又整理4个星期，时间上存在变盘的需要。标普指数已经连续4周阴线，在此之前指数是每周都上涨。调整之后，大盘要选择方向，向下的概率应该小于向上的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60.99 点，跌幅 0.24%， 险守60日线。指数在震荡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形态，看半天有点怕变成 C 浪下跌啊，最好下周在60日线上反弹吧，反弹了就继续震荡，以时间换空间好了。有位观众说，就想问一下，天天看 K 线对炒股业绩有多大帮助？ K 线本质上是个统计图，如果和彩票的开奖走势图相比， K 线图肯定是有用的，它是基于历史不断重演的假设，也是人性无法改变的写照。但是它并不是精确计量的公式或者是科学指标，它就是一个参照物。短线交易者利用短周期的 K 线快速交易，突破才买，强制到点止损，做到每笔平均盈利远大于每笔平均亏损，则完全可以做到稳定盈利。长期投资最好少去管每天波动，主要是要研究基本面，天天看 K 线图确实是很干扰。美联储收紧政策的预期是本周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。 PCE 公布后超过了预期，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和间接导致 PCE 回升，市场谈及加息而色变。下半年不但降息无望，加息还可能有1到3次，人狠话不多的沃什非常坚持把通胀拉回 2% 的政策目标，这样的话货币政策从紧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利空因素。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在本周表示，潜在的通胀压力过高，美联储在通胀和就业两个目标平衡时，目前问题主要体现在通胀方面。不过因为沃什主张减少前瞻指引，古尔斯比也就没有预测9到12月份是不是会加息。芝加哥交易所的预测工具显示，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概率最高为 41.8%， 加息两次是 27%， 三次是 7.4%， 扣除 23.1% 的概率预测利率不变，剩下的 76.9% 预测了不同程度的加息，因此可以说年内加息已经上升为高概率事件。像2022年的加息周期开始之前，股市进入熊市，利率上升对科技股的打击是比较大的，虽然本次加息周期幅度有限，但有加息就是利空，加息极有可能成为美股阶段性调整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本周中间韩国股市跌熔断和 SpaceX 冲高后跌破上市最低价都打击了市场人气，韩国两大存储巨头忽涨忽跌，跌的时候美股存储板块发生共振，因此也一并下跌。在美元加息和升值时，资本回流美国，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，韩国股市可能会从情绪上影响美股，作用的时间短暂。最近股市震荡回调，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基金在平衡，机构有严格的资产配置目标，比如60%股票40%债券，要是股票涨得多，股票的占比可能因为上涨而超过了60%，这就要求他们要减少股票，增加债券。再平衡的时间通常是在季末，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，股市涨得多，债券没怎么涨，所以卖出一些股票就形成了季末减持压力，这也就影响一小段时间，不会影响更长期的趋势。 SPCX 上市后上涨3天即告下跌，本周跌破了上市后的最低价，但还没有破发，发行价是135，未来破发的概率并不小。不过接下来有被动基金会买入，还能让股价撑一阵子。 SpaceX 的冲高回落也打击了市场投机的人气。此外，被动基金为了买它还得腾挪原来的仓位，那这个就对原来的权重股形成的卖出的压力。接下来它将加入罗素1000和纳指100两个指数，罗素是比较快，下周一就会加入，估计再过一周纳指100也会加入，这样总共可以配置到50亿左右的被动 ETF 基金。一年内基本每一个月都会有新增的限售股解禁，同时增加 ETF 的配置比例，解禁越多 ETF 就要给它腾挪越多的资金，所以这只股上市后对股市整体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另外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是万亿级别的超级大盘股，要排队上市。今天有一则消息称 OpenAI 推迟上市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 OpenAI 可能会将今年 IPO 的计划推迟到2027年，推迟的原因可能是看到 SpaceX 上市后迅速下跌， SpaceX 上市估值极高，不给二级市场留多少空间，如果有样学样上来，万一市场不买账，一上市就破发，那奥特曼的面子没地方放啊。另外奥特曼希望上市估值10000亿以上，如果暂时支撑不了10000亿，他可能会等待时机。大型 IPO 暂缓对美股的资金面是有利的， IPO 就是把市场上的钱拿走，资金从金融市场转到实体经济，这对股市来说相当于抽走流动性，10000亿的公司多上几家，市场上的钱就会很吃紧。所以 OpenAI 推迟到明年上市总的来说是好事儿，但是对 AI 叙事来说又不怎么好。我们以前在人工智能关联交易图中就知道，人工智能高端圈子里你投资我，我才有钱买你数据中心的循环交易模式。那么在这个模式中， OpenAI 这种大模型公司是核心玩家之一，它要是上市了，钱多了，整个人工智能圈子又能继续你投资我，我买你硬件了。它要是晚上市了，甚至没钱撑下去了，那么之前 AI 互相交易的玩法就玩不下去了。所以今天半导体板块跌得多，和 OpenAI 推迟 IPO 有一定的关系。半导体里头的人气龙头存储板块大涨一天大跌一天，出现了高位剧烈震荡的情况。闪迪昨天涨了 21%， 今天跌了 10.46%， 波动很大，但是你要从图上看又不觉得大，这是由图表的统计图特征决定的。涨幅涨了2000块，跌个几百看起来没有那么多，但早期持股和最近才买入的他们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昨天封某进去，今天马上打九折，早期几百块钱买的，那无非是利润回吐一点。涨幅巨大之后必然伴随大起大落，筹码松动，获利丰厚的人想卖出，外头的资金想买入，卖出的人一看涨了不甘心，又重新买入。所以呢，在一只股涨疯了之后，高位剧烈波动是一定会出现的。和闪迪相同板块的美光市值已经很高，考虑到美光已经10000多亿了，短线波动大可能是一个好的投机工具，但投资的剩余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了。有一位观众连续在评论区警告存储股的风险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内存价格指数在3月底见顶后一直横盘，闪存价格指数略有下降，美光财报说价格实现 60% 到 80% 的季度增长的，这是如何做到呢？这份财报让人细思极恐。好，感谢这位观众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大家。内存价格确实从3月份以后就没再上涨了，但是美光财报的增长核心不是 DRAM 那些内存产品，而是 HBM 高带宽内存。网络上可以查到的收费或免费的数据并不覆盖 HBM， 美光把有限的产能结构性的调整给利润更高的 HBM， 结构性增量和产能增量应该是美光财报好的原因。不过从内存指数可以看出，涨是涨了，但停止上涨了，这就是存储股一个警告信号了。话说 OpenAI 推迟上市还导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今天下跌， 今天高盛跌了个 4.27%， 大摩跌了 4.08%， 两个准备给 OpenAI 承销的投行下跌。投行赚钱非常快啊，把公司搞上市，佣金可以拿几十亿。投资银行业务收入本来是算到了银行的预期收入当中的，这一推迟到明年的话，今年的营收预期就要下调，所以股价下跌。美国的金融股，尤其是大的银行，股价长期看是上涨的，短线的下跌理由从长期看都不算什么事儿。今年不上市，明年上，承销费晚点拿就是了。美国的科技巨头是全球赚钱，欧洲总是想着收数字服务税。今天消息称，川普威胁对欧洲征收100%关税，就是针对这个数字服务税来的。他说，如果别的国家对数字服务收税，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100%的关税。美国保护科技巨头在全球做生意，因为这是美国核心竞争力。你别看经常项目下美国是进出口逆差，川普整天讲美国逆差让别人赚钱了，实际上逆差把美元输出，让全球用他的美元。数字服务无国界，赚的钱还多，这不会算到国际贸易逆差当中的。美股科技巨头还是很值得投资的，不看短线，我觉得买入才对。微软昨天跌到了战争底和关税底，一年来大幅跑输标普指数，但业绩还是稳定向上。市场暂时放弃它的原因是大规模资本开支会吃掉自由现金流，还有就是微软是软字当头，说 AI 会替代软件，这两个理由都很牵强，未来大概率会证明是错误的。只是股价在六月份跌成了2000年以来最惨的一个月，我也没办法再给它唱多了。我们的观众对微软这个话题的评论，我选了两条分享一下。第一条，这次微软给我的教训就是，我以后尽量不买个股了，买大盘最省心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微软亏了太多，不去补仓，拉低成本不行。第二条，三里现在不敢随便说话做决定了，比如微软现在到底是加仓的好时机，还是应该避开了一只股票呢？现在跟着你炒股的粉丝该怎么操作啊？给个方向也好啊。我非常同意直接买 VOO、SPY、QQQ， 非常省事儿，回撤低，下普比率好，性价比高。再说了，这些指数基金里面本来就有巨头的仓位，间接也是持有的。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就公开打赌，说谁跑得赢指数，他就捐100万。结果就是没多少基金经理敢挑战，参加挑战的人最后也没有跑赢指数。唉，实在是被这个个股给整怕了，就买指数呗，我就不信手气那么差，一买就跌，买个大盘还能把大盘搞崩盘了。行，买指数。我不是不敢做决定了，其实我有倾向，好的公司估值合理的情况下，未来 EPS 也是看涨的，估值只会越来越低，总会有涨回去的一天。我拉一个人来壮胆好了。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居然看好微软，他说要珍惜350的微软，350是绝佳买点。空头唱多还真不多见啊。这家伙做空过英伟达、 Palantir、 飞成半导体指数，现在他说微软可以买了。今天硬件下跌，软件、消费电子、互联网等持续被压制的板块揭竿而起，防御股也得到了资金的关照，这说明股市的结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。半导体硬件对资金的虹吸效应是其他板块不涨甚至下跌的原因，硬件下跌，软件就上涨了，这种跷跷板效应以前并不多见。软件股放在以前是很赚钱的生意，多一个人用软件并不会多出什么成本，边际收益高，毛利率高。并不是所有软件都会被 AI 替代，无可替代的软件会整合 AI 功能变得更好用。说到防御股，昨天有观众问到了其中的一只，这位观众说，请教三你，麦当劳最近也破位，手里现有的长期持有的话还能继续拿着吗？已经接近负10个点了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MACD 现在是一个不错的点位，看短线天一天下跌不怎么好啊，但是要看长期呢，上升通道非常完美。咱们把日线图切换成周线图，好，这个上涨趋势就非常稳定，而且非常慢，翻一倍花好多年。这样的股如果亏损出局，那也太吃亏了，建议坚持到盈利。最后看一下公开账户，我这个 IBKR 公开账户今天变动不大，净值是 19.3 万。特斯拉下周迎接交车数据，销量同比增长可能会在 5.7% 吧，可能股价会有所反弹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